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赌一把。大家来美国都一段时间了，对不对？那美国过年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玩？
不好玩。
为什么？我们这边总算有老实人啊。在美国呢，过年有一点很不舒服。你赌个几把？在座各位有没有从东北来的？有啊。有没有四川来的？没有啊。我是听人家说了，说东北跟四川来的都很爱赌麻将。赌性相当坚强，从初一一路赌到十五为什么要来谈这个赌这个题目呢？因为在中国人每年过春节的时候，他一定要赌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只是热闹而已吗？他要知道今年的什么运气怎么样？为什么人这么自然会想要知道运势是什么？为什么赌博这么吸引人？有关赌这件事情啊，你要去想，我们为什么会对赌这么吸引人？你一件事情要是老早告诉你结果，你反而没兴趣。你要是知道这结果是未知的，而且它是有一个几率在里面的话，你就会有兴趣。这就是赌吸引人的地方，对不对？赌有分稳赌跟无赌。什么叫做无赌？掷骰子啊，一拍两对眼，固定的几率。比如说你今天掷下去，你说要十二点的几率是多少？那你用中学数学算一下，马上就出来，对不对？你对那个有没有兴趣？没什么兴趣。中国人聪明，就爱打什么麻将。打麻将几张牌？144张牌，有万子、筒子、梭子，一轮牌打下来，一个人平均大概是摸14次。你这摸14次，你当中所谓高手或身手差别在什么地方？高手就是在这些摸牌当中，他尽量能够把自己的胡牌几率弄到怎么样最大，这个叫高手。也就是说，虽然有几率在，但是你可以经由你的技术，把这个成功的几率弄到怎么样最高。老松对这个特有兴趣。你知道现在全美国最流行的赌是什么？德州扑克吧。您都不注意啊，没办法。德州扑克跟一般的所谓的梭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的人玩梭哈，一个人一张一张牌发，最后5张然后来比，对不对？德州扑克不一样，德州扑克是先给你2张，庄家开3张，然后你下注之后，庄家再开1张，最后庄家再开1张，也就是说那个结果是对方的牌来控制。哎呦，大家就趋之若鹜。为什么？因为这一类的几率的变化，每开一张牌，它的下一次的几率又会不同，人对这个就特别有兴趣。那我们就要回想，为什么我们会对赌这么样的有兴趣？为什么对几率这么样的兴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在传福音的时候，通常我们都觉得好像赌博离我们很远。我希望你今天看过神的话之后，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其实你每分每秒天天你都在赌，你也赌，我也赌，只是呢怎么个赌法才比较对。要在讲赌之前呢，要再稍微再介绍一下圣经的话语。我们先读一下，然后你待会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先读这一些前言。我们要介绍在圣经里面谈到光有2种，我们一起读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也就是圣经一打开最前面就讲这件事情。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光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光也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光是什么？这个光是太阳，而不是哦。假如是太阳的话，后面不会再多。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光就是神他自己。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的话是有能力。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因为神的所有作为都是透过神说出来，包括神他自己就是这个光。这个光一出来它是好的，这个光的功用是把黑暗跟光明分开来。这个光是一个特别的光，我们姑且就叫它什么光？真光。你们刚才说这个光是日光，其实不是啊。为什么？因为1章14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是就这样子。这个才是日光。神先有了说要有真光，后来才造了什么日光啊？所以有这两种光不一样哦，你不要以为光都一样。日光看不看得到？看得到。所以呢，基督徒呢，在看这世界的光有两种， 哦，你只要不是基督徒的话没有关系，因为这有一个介绍给你，有一点简单的 idea。 那既然有两种光，光是用来干什么？最主要照嘛，就像我们现在要是灯都关掉，大家一定会很恐慌，因为没有灯你看不到什么，看不到路。圣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神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是要照什么？照路。所以既然有两种光，那铁定也有两种路，或两条路。有两条路，人生的路有两条。哪两条？第二条，一条路我们说叫做生命的路，一条路叫做什么？生活的路。我想生活跟生命你应该知道它的分别在什么地方。我们天天都在怎么样过生活，对不对？我们在那边，我现在跟你讲话，后面还在嘛？你看那些姐妹，她们正在那边干嘛？
做活
啊，过生活啊，对不对？你这些事情，她们很聪明，因为这些事情她不在这里做，她在家里也要做一样的事情，对不对？在这里做还比较舒服一点，比较宽大一点，对不对？这些事情是不是天天要做？人生为什么常常让我们觉得很无奈、很讨厌？你问我最知道，因为我们家我只做一个家事，其他什么都不做，叫做洗碗。在座各位的男性，我可以告诉你，你要讨好你的太太，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全部的家事里面没有另第二件事情比洗碗再更令人沮丧。为什么？洗碗就是你洗了，他还要再脏，然后你可以要再洗，要再脏，要再洗，要再脏，人生觉得很累，就是这件事情。好，所以我特别讲其他事情的话，你看你先生，你叫他做说，哎，那 garage door 坏掉，哇，他就全副武装把你修好啊，你就说你做得好，你先生也觉得很高兴，你也觉得很欣慰。这种家事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一次做完，他可以撑一段时间。最难受的就是洗碗，刷马桶还好，马桶一两个礼拜不刷差不多，哎，洗碗不行啊，你试试看一两天没洗碗会怎么样？一件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但是你每一次做完他又要再回到原状，又要再做一次，这种事情最令人沮丧。这叫做生活，这条路每个人都走，不是要以为信主就不用走，基督徒也是，传道人也是，我们再看到你高兴也是，不高兴也是，都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叫做生活的路。生活归什么人管？日光管。所有日光之下的东西都是生活。生活虽然很无奈，但是生活处处充满什么机会。你为什么爱赌？你为什么觉得赌很有兴趣？因为所有跟几率有关的生活相关的事情都是在日光之下会遇到，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这两条路我们都对哪一条很有兴趣啊？第二条。谁回答第一条的？老实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总是认为，特别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去考虑什么生命问题？生命还长得很，对不对？生活过活比较重要啊。第二条路才吸引人，第二条路才让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想。第一条路啊，即使在座各位我们有年长的叔叔伯伯阿姨们，可能你都还没有很仔细想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在这世界上有两条路走，一条是生活的路，另外一条是生命的路。生活的路很坎坷，但是生命的路一拍两瞪。所以我们就先来谈什么叫做生活这条路，因为大家对这个有兴趣，所以我们来谈一下圣经到底有没有讲生活的路，或者日光之下。我们一起读，请。不要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大部分人都知道，不是大家都知道，传道书是谁写的？所罗门王，对不对？这所罗门王，这个你遇到姐妹跟他查经就很伤脑筋。姐妹查经最讨厌那种啊，年纪一到老的时候还讨了一大堆妻妾的，俗称管节不保的男人呐 姐妹只要读到天，这个他后来很败坏，不要看他的东西。其实我越读传道书，我越为所罗门来感谢神。圣经要是没有所罗门写的东西，会变得非常乏味。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很简单的原因。我有三个女儿，大部分人一听到我三个女儿，都会说先露出一点点同情的表情，马上就说：“哎呀，生女儿很好。”我都在注意她的表情，一听到我说生女儿很好，生女儿很好。这话我听很多，我也觉得很好。我可以跟你说，生女儿很好，真的。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但是我绝对不敢跟你说生男儿不好，我没生过，我一个都没有，我这件事我没做过，我怎么跟你讲？很多人很有经验，我常常年轻的时候听很多他以过来人的身份说，哎呀，人生很虚空啊，你就算赚了全世界那又怎么样？我那个心里讲，你先赚给我看，我给我赚到那样子，然后你再告诉我，再让我自己去体会虚不虚空好不好？你又没有做到，你怎么能够跟我说这么有把握说那些都是假的？你有没有？我就当不是说故意在讲哪个传道人，真的，我听很多朋友，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我没有生过儿子，我怎么能够讲生儿子不好，对不对？就像我们在座，我刚刚李斯的孝范弟兄，他有三个儿子还嫌不够，你看再生第四个，又是儿子。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的太太黄金，他喜欢看篮球，他只要五个人，五个男的才能打，连他爸爸加起来五个。我相信王晶他绝对不敢跟我说生女儿不好，他也没生过，对吧？为什么我们说所罗门的重要？所罗门在圣经里面代表人类智慧的极致，你只要想得到的事情他都有过，而且他都做过，就真的世上真的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呢？在中国历史里面没有这样的人。你会说中国历史很多人当过王，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当王的人他就怎么样，假如后宫佳丽三千，他还有时间去写什么智慧书？没有吧？我们有没有什么哪一个王？康熙大帝也没有啊，唐太宗有没有？没有啊。他们当过王，又有权，又有钱，又聪明，哎，他没有时间去写这些东西给你。你说过的事情，所罗门王没有一件事情没有经历过。他是最有智慧的人，又最有钱，什么都试过。你看传道书里面，他连喝酒都能够喝到说弄到半醉不醉，喝到说他知道那喝酒的感觉怎么样，赶快写下来。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没有。人类可以享受的东西都享受过，而且他也有人类所有最高的能力，但这样的人他居然讲了以下这个话，我很佩服他。你知道吗？人里面只要稍微你这个人要是有钱但是没读过什么书，我们这些读书人会笑怎么样？他不过是有钱，他不够聪明。有些很聪明人，他说我就是没有钱，对不对？两个都有的，我们就说他运气好。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你看他们写的自传，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你们听过台湾有一个很有钱人叫王永庆，听过啊？王永庆又称金银之什么之神，很成功就变神了。你看他的自传讲，他年轻的时候多节俭，多怎么样？每位成功人士，他回过来看，他都不会说他是运气好。他都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当时时机他看得对，他看得准。你们要学习啊，大家都这类的书坊间都很热卖。成功人士不会说快跑的不会立，其实所罗门就是那个快跑的，力战的未必得胜，其实他就是那个力战的，智慧的，明哲的，灵巧的，他都是。可他告诉你，所有人遇到的你会好或坏，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就是赌几率。我很喜欢我爸爸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人一生总会有得到一些机会，只是你那机会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怎么样，你有没有抓到。神很公平，他不会都不给你机会，只是那个机会来你有没有怎么样抓到。他没读传道书他也懂，因为这个道理这世间的人有没有办法想得出来，是有，但是能够讲出来他不容易，所罗门王不容易，因为他是都有过。你会说在日光之下真的全部都看几率吗？日光之下难道真的就是赌博一场吗？人生如赌局吗？有些人摇头说不是。那我先问你们，你们知道麻将是谁发明的？我差不多查考了一下，有九种讲法，有九种讲法，我个人最喜欢其中的一种。麻将是谁发明的呢？三宝太监郑和发明。郑和，郑和是明朝嘛，对不对？你们都知道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嘛？他为了要找谁？找一个太子，对不对？明成祖当了皇帝之后，他担心太祖留下来的这个王位本来不是给他，是给他另外一个亲戚，他怕他流亡海外，所以找郑和去把他找出来。明朝来的， 那你知道当时候去当水手的人，形形色的人都有，在船上要航行那么远，是在船上百般无聊，怕会暴动。哎，郑和很聪明，就发明了麻将牌给他们。那你会说，哎，怎讲这么就要讲这个？我可以告诉你，麻将牌的设计就是跟我们人生的设计真的是一模一样。问你，刚刚我们讲过麻将牌144张，里面有三个主要的项目，一个是锁子，一个是筒子，另外一个是什么？罐子。为什么我说郑和发明麻将牌是有考有道理？在船上，水手的工作通常都是用什么？绳索。他每天要算计是，他今天到底要负责多少绳索的工作。再来，在船上第二件事情是，主要东西是食物，食物要放在怎么样？啊，桶子里。哦，你看那个样子。再来，工作之后他要的是什么？你想想，你现在其实就我们的生活，你我都在这一艘郑和的船上。我们每天想的就是工作，食物就是预备未来，对不对？还有什么？钱。麻将讲的就是人生，在日光之下，你几乎天天想的就这几件事情。要看机运呢，所以要看东南西北风啊。船在吹的时候要东南西北风，你不要以为我在乱讲，这是真的有考据的。那你会说，那红中青发白皮什么意思？呵呵，人的出身啊，背景出身就是这三种。应该问问你自己，你是红中出身、青发出身还是白皮出身？红中出身就是你们家是当官的，文学学术背景，读书人。青发什么？做生意的发嘛。白皮一穷二白。水手就是从这几种人上来的，等等，你们到校这么开心，你们都会赌麻将，对不对？来教会最重要一件事情要诚实啊，不要讲到哦你赌了没有，回家这边你搞不好上网在打麻将。人生你考虑的事情就是这些，你的工作、未来的计划、钱存了多少，不是我们想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几率、在赌博之内，所在乎是临到当时的什么？没什么好讲的，因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有个很好的机会来，你抓到了，你以为是你的能力，不是。就像王永庆，他这么成功，他说到比王永庆再认真努力节俭10倍人有没有？有，可是他没有变成王永庆。这世界上太多的人，他的能力各方面可能都比我们强，比我们好，他没有现在的机会。你不要自以为自己很好，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好，你自己可能你觉得我现在什么没有，也刚失去工作 ，That's fine， 因为在乎当时的机会，你不是你比别人差，这是这日光之下神已经命定的，这是所罗门王讲，不是一个没有什么成就他动不动就说哎呀他们就是运气好，不是，他有所有的东西还能够跟你讲说这是当时的机会，这是人生最高能够看到的哲学，就是日光之下看当时的机会。好，大家回到了一个问题了，姐妹又不服气了，你们那弟兄就是爱赌讲这些东西。人类的第一次赌博是谁？夏娃。人不一定死，他赌赌看。我们其实现在每天都在赌，我们就问这个姐妹哈，我现在是有个铜板，我这样丢上去拍下来，就是拿一个quarter，我说是头的话，我给你100块；是尾巴的话，你给我100块。这个赌博公不公平？公不公平？很公平。这在数学上，这个叫什么？零和赛局，就说有人赢100块，就一定有人输100块，而且几率是一样。你赌赌，我没有骗你啊，对不对？不像赌场里面，你到casino 里面，你看哪个地方中国人多，那个赌局的这个去玩的人赢的几率就高。中国人最聪明，那个在拉门逊那个都是老外，那傻傻，那个几率都不到30%。我问你，刚刚我那个一人一半的赌局，100块我输给你，100块你输给我，你玩不玩？他不玩，他可能嫌太小。我加码了哈，我加到500块，你玩不玩？不玩，他还是不玩。我加到500块还是不玩，对不对？假如我说你一定要玩，我逼你一定要玩，你不能不玩。你只要不玩，很简单，你付我5块钱。我可以让你不玩，你们都笑得那么开心。 你每天在干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你在付你的保险费，就是做这个事情。什么叫做保险？你到任何的商学院去学保险理论的101，就是在讲这个。为了要让发生事情之后你能够维持你原来的情况，就是想象我不要赌，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就维持在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好。你要付一个保费，这个叫做我付钱可不可以不还。你有没有付你的汽车保险、你的房屋保险、你的健康保险？你都在付这些东西，你就知道真的是天天在赌的。你只是想要躲开它而已。但是人类很可怜啊，我们为了要让你回到原来的程度，只能给你什么？给你钱。你少掉一只手臂，他没有办法再接回去，他给你50万，算作是你回到你以前。这是人类的悲哀。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怎么样？都在做这件事情，叫做付保费。付保费去躲这个机会。又再说一次，我们每天都在赌，每一个时段都在赌。那我讲到这个地方，就说，那大家都一样嘛，那不然我怎么办呢？可是偏偏啊，这世界这些事情真的天天都在赌，我们也必须在里面。你基督徒也是跟他在赌啊。你有听过说有个基督徒应该很爱主，结果他一辈子都平平顺顺嘛，很少听到，反而都很惨，对不对？你知道听到什么哇？很年轻就奉献给神啊，牧师，这个一生奉献，年纪轻轻的，什么小孩子出去整台巴士就被车撞死光光。你常常听到这一类的事情，你怎么讲？你这样就是日光之下，他这边讲日光之下没有一个人躲得掉这个赌局，这是神允许的，你不要太伤心。但是在日光之下却有一件事情，它的几率是100%的。哪一件事情？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这句话很难听，但是他讲到有一件祸患，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叫几率100%。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看几率，但就这件事情不用看几率。就我问你说，你觉得你有几%的机会，你这辈子不会死？零，铁死的。我们现在很容易很爱吃健康食物，对不对？你怎么吃啊？你倒着吃、躺着吃、横着吃，你再多活了几年、几十年，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你铁定怎么样？铁定死。这件事情要不要赌？不用赌，我们都心知肚明。一件心知肚明不用赌的事情，居然就有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日光之下，唯一你觉得拿它完全没办法，就是这件事情，完全没办法。不是看什么机会没有，反正铁死的。这叫做怎么样？这是一件祸患。为什么？因为呢，世人的心啊，我们的心充满什么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你说我一点都没有狂妄，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叫心里狂妄。你觉得一个年轻人跟一个年老的人，通常谁会比较狂妄？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会很狂妄？因为他不去想生命的事情，他觉得人生还很长，这样的人最狂妄了。我现在都这个样子，就知道年轻人都什么样子，很狂妄。反正什么事情再说，人家在讲的事情，那些还不会临到我。这叫内心狂妄，你不去想那个人类最终的结局的这件事情，你不去想，就这样活的时候心里狂妄，都是等到要发生的时候才忽然发现，我要归死人那里去了。在座邀请年长的弟兄姐妹，我这边说一个抱歉，你可能还没信主，会觉得触你眉头，但是你必须要想，在人生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你不能再心里狂妄，因为这是即将临到你门口的事情。我们活着的时候都好像当作人不会死一样，你尽情的挥霍，尽情挥霍你的能力、时间，你才会觉得你的小孩子很烦。你没有想到他过不久，他烦你，他不烦你啊。因为我听太多人讲说，你现在不要自己觉得小孩子很烦，有空就抱抱他们。理论，等到他把你惹得很火的时候，你还会想抱他。可是你想，你再抱他也没几年了。这个叫你不去想的话，现在就照你心里所想的去反应，这叫心理狂妄。一个心理狂妄人，只要没有把生命的这件事情解决，这件不谈几率的事情叫做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是跟你不谈几率，生活问题尽量去谈几率。你尽量问他股票今天怎么样好不好，尽量去谈，因为那本来它就是几率的东西。你赢了也不要太高兴，输了也不要太难过，玩没关系。 但是你最后要归到死人那里去，这件事情是几率百分百。好，那既然这件事情是几率百分百，我们就拿他没办法。那神要是告诉我们又没有解决路给我们的话，那不就真的是有点找我们麻烦吗？我们刚才讲过有两条路，一条路叫做什么？生活的路。生活路在日光之下，是你我基督徒非基督徒信什么教，通通都在以上讲的里面，走不出来了。但是现在你有第二条路还可以走，你在走第一条路生活的路的时候，其实你还有第二条路叫做生命的路可以走。这条路是什么样子呢？好，我们一起读经。
耶稣
又对这是一条生命的路，生命的路，耶稣又对众人说，他不是对基督徒说，他是对所有的人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对耶稣确定是谁我不太知道，我对什么世界的光我也不太懂，什么叫跟从我，我不知道，哎，我看不到他，我怎么跟？这很简单啊，我那天我的小女儿在车上，我们一起在，我太太在现场，我就记得，这几天前我在车上讲说，哎，我们在讲一些什么神会怎么样 ，God 会怎么样，说我那孩子四岁 ，Where is God？ I cannot see。四岁小孩子他就知道这样，这件事情在还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神的确不是用眼睛看得到的，所以怎么跟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很清楚里面接下来的字，我知道什么叫做在黑暗里走。什么叫在黑暗里走？不是说我们现在外面黑暗，不是，因为我知道心里是在黑暗里走。我们每个人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在黑暗里走？什么叫黑暗里走？看不到前，我们这样都不知道要干嘛，这样看不到前，这样黑暗里走。我们心很黑暗，特别是老中看到人都先怎么样，先从扣分开始，看到一个人先看他的谈吐气质，对不对？觉得俗不可耐，很鄙视他，然后他慢慢觉得他讲话还可以，还蛮风趣，再慢慢把他加分回来。我们的心真的很黑暗啊。所以我那个读的时候，我只确定我是在黑暗里走，我还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叫跟从他，我更不知道什么叫世界观，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在黑暗里走，怎么办？而这条路好像没有什么第二种走法。你可以现在生活很幸福，看起你可以工作很顺利，跟老婆之间讲话只要不要碰到那个麻烦点 OK 了，日子还可以过，晚上还睡得着，碰到那个你知道哪里一抱起来两个人一吵起来，你也觉得不是，你也不想这样过活，可是每一次又回到那个圈圈里面，就在黑暗里走，走不出来，无解。我那时候知道我在黑暗里走，我的心里是在黑暗里走。八章十二节说，必要得着生命观。我再说一次，生命里面没有几率，必要。你要跟就一定得到，不是说哎，你跟啊，你这些基督徒信主之后哇，又来拖地，要准备菜哦。这些人大概对不对？那些基督徒说从来不去教会的，他们铁定到时候一死就知道，哎呀，我没有天堂可以去。所以圣经不是这样讲，他说必要，一旦决定，几率就是百分百，你不用谈几率，叫做必要得着生命。生命这条路跟生活这条路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他不谈几率。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你遇到世界的光，这个世界光跟日光一样，不是不一样的，日光是在那边，你哪里躲躲不掉，你就让它照。但是世界的这个真光，这个神一开始就变成了这个光，它是需要你去跟它，它不是说哎，你不用来跟我，这自动得到，不是。怎么跟？要怎么跟？听他的话，就说是内行话，听他话，听他哪些话？所有的话都听完了才能跟哦。哎呦，那我们在座各位大概没有一个在跟， 我们要跟从主耶稣，最重要要先知道自己怎么样，自己我们说是一个什么，你知道自己是内心黑暗，你才会想跟，你才有跟的资格。你既然觉得自己很好，说实在话，神你不用你跟了，你很棒，你很棒，就继续过这个几率内的生活，你都能够照你的方式嘛，做到嘛，对不对？了不起买买保险嘛，美国人就是这样的哈、哦。我跟你说，美国人会离基督的信仰越来越远，跟他的保险业有关，你相不相信？美国是无事不保，他从一开始是健康保险，到后来还要你要保说，这个律师他要他自己要买保险，万一他帮你做一个官司，你弄不好，你告他，他的保险对不对？对，律师他自己要买保险，那你去找律师人，你还要再买一个保险。就万一说呢，这律师没弄好，你告他，这个律师的保险公司又回头告你，你还有你的这个保险公司还可以再告回去。就一层一层一直加，美国这个社会觉得任何一些事情都可以用保险解决。你会失业吗？没关系，有失业保险。你会生病吗？没关系，有失业保险。你会怎么样？没关系，有失业保险。你现在连学费有保险吗？不是吗？现在有一种什么 Texas 什么 Future Fund 还是什么，你现在缴多少，到几年之后他学费就算那么贵，你还是可以有多少的学分吗？你们不是也有人买那个吗？那你就是在买学费保险。美国人已经想到任何事情只要用保险就可以解决，就是把这个世界的光无限的扩大，扩大到你生活生命所有的问题他觉得他都可以解决。其实不行，因为世界的光里面所有的保险里面他所用的东西只有一个东西，叫什么？钱。因为有些东西钱换不回来，这个是你真的，这不是我们在打高空的。我刚才讲过，你少掉一只手，他赔你钱。你把这个不方便用一个金额的钱能够弥补你这样的损失，他只能这样做，他也没办法。现在科技没有办法说你少掉一个手，他就变你原来的手给你。生化学家一直想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在保险里面没办法，他只能用钱赔你。我们在黑暗里面走，神说跟从他。先认识自己是在黑暗里走这件事情，再决定或再相信我们需要一个主来带领我们，这样叫做必得生命的光。跟这条路有什么好处呢？生命的路我们继续往下走，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这是一个何等有力欣慰的宣告。耶稣他说必要得着生命光，而且这个生命光要带你到哪？我不是说我们永远生命，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不死，我们这身体会过去，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生命的定义？我们现在是存着信心，我们相信会有一个永远等着我们，我们不会灭亡，不会不见，而且谁都不能把这件事情一旦决定了没有办法从你手上夺去。我特别欣赏后面这句话，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请问你，你现在你拥有的有什么东西是别人夺不去的？请你告诉我。我再讲一次，我有三个可爱的女儿，我总觉得当然父母的心态，特别是爸爸，总觉得他们是我的女儿。我那个大女儿，我以前车子载她去学校的时候，她跟我爹爹拜拜，她走下去，我就在那边等一下，看到她慢慢走，走到校门口。小学的时候，他到那个小学门后一开之前，他会回过头来再看我一下，我都看到他跟我回头看一下我车子在开什么。现在上中学了，头不回了。他到那边门就开就进去了，我在那边等。你以为你多爱你的孩子，他们也的确很爱你，但他们真的，所以我每次去参加婚礼啊，特别是我学生的婚礼，我都人家都说、哦、婚礼知道谁最大，新娘最大嘛，对不对？大家都在看新娘，我都在看新娘的爸爸，我都在看他，因为我每次看新娘爸爸我就看得很难过，眼泪就差快掉下来。你看那音乐响起的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都站起来啊、哦！这个穿西装的赶快把西装绑好，大家注目都注目谁？新娘，她还要慢慢走，慢慢走，哇，她很高兴，那天是她大日子。你们看到旁边那个拉拉拉的头盔吗？走走走，走到前面还要把这个手拿了，拿给那个什么新郎，他大概要跟他讲一句说还交给你还干嘛，然后他就晾在旁边。 他就坐在旁边，哇，大家就要很高兴，最后可能还有 party 对不对？全部都还要这老头付钱。我看他很难过，我想到眼泪都要掉，他家一次我三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不，你看你的孩子跟你之间关系已经这么大，你的最恩爱的妻子先生有一天身体病痛， maybe 哪一天他又，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孩子一大了，那夫妻就各走各的了，他也不是互相不爱对方，反正也没什么话好讲，这些还是人际关系，那更不用讲物业的股票，你有的东西有当然是很好，不是说不好，只是说他们怎么样是可以夺走，而且很容易一下就夺走，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安稳。可是耶稣基督却在永生跟随他的事上， 这件事情他讲得这么斩钉截铁，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没有几率可言。你说我曾经一度很爱主，我也曾经举手决志过，就后来我不太去教会，你到底得到永生了没有？这个问题让神去回答。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听人家讲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都不去教会，那搞不好啊，哪一天生病又要回来，因为万一我不去，那到时候死，搞不好又把我打入地狱，对不对？因为只要小学、中学都会算那个出席表，对不对？一年哈，你不要把那个神、那个天堂想做那个好像那个阴曹地府的，然后去看啊，过去一年一个52个礼拜，你出席3次。抱歉啊，15次以上才能从这个门进去。你脑筋都在想这个啦，要笑。我就常常遇到基督徒问呢，他远远看到你，特别那种曾经来教会一两次，其实他是基督徒，他要是在逛超市的时候，远远遇到你，他一定头找你，他一定想躲起来，因为以前我就干过这种事，远远看到，他被怎么？哎呀，你不是陈弟兄吗？啊，这个最近怎么没有来？我很忙，我真的身体不好。你就那个时候很快，哇，理由讲一大堆。为什么要编那么多理由？你有胆就说没空去。那你为什么要讲那么多理由？因为你心里怎么样？你心里不安啊。那既然不安就去嘛。我后来就是这样子了。我原本要讲了，你有爱去教会啊？那时候其实就是常常遇到。好，我们以前教会那个，现在是我们教会一个长老之一。我以前最怕遇到他。哎，你怎么没有来啊？我心里在想说，我怎么办法来？然后像你那么有空。因为我好工作，对不对？好收入，我礼拜天还要去打工啊，为什么来？那这话不能这样讲啊！啊，就说啊，没有，我们考试很忙，哪有哪有什么考试？是这样。后来被他问到很烦了，那干脆去，干脆去。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是不会夺走的？你不要以为神天天在那边跟你斤斤计较，在那边打算盘看你好不好？不是，神是很慷慨。一旦决定，你选择了跟从他，永远是你的，不谈几率，永远走在这条路上，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谁也不能过去。下一页，我们一起读经。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生命的光这条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不多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常常可以有这样的聚会了。我来，我发现这聚会很棒，这里可以叫做满福包肥餐啊，我们 buffet 啊。量真的是非常好 ，OK， 果然这满福包肥餐的名字蛮好，你们要开餐厅给考虑的，是不是？不要以为常常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今天我最怕遇到资深慕道友，人家资深慕道友，你每次的聚会他都会来，海洋东西不错，你看你们基督人都蛮好，走的时候他都很热心，那个特别是那种很热心的姐妹都说，啊，下次记得再来，好，我考虑看看，你不能因为。因为你不要以为常常有这个机会，那机会不在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 我们人天天都活在这世界上，就看什么？你怎么知道会不会一下子你的公司忽然要派你到哪里去？你高升了，到那个地方你忙到你根本没有时间再去想这个问题，然后你就说啊，就这样过了。或者你觉得当资深慕道友很光荣，大家都会很注意你，我一想我要是一信的时候，他们就通常就不理我了，对不对？吃饭也不会叫我，还叫我要做菜去，我不要。你心里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因为你这样一想，你就会失掉还有不多的时候啊。应当趁着有光而行走。耶稣的显现在你面前显现，他不是 anytime 都在那里，他是会隐藏的。不要以为人生里面常常听到福音的广播电台一开就会听到十点到十点半，一听世外桃源，很快的基督徒就没有了，你知道吗？你觉得没有会有会有其他节目来电档吗？有啊，生活情报站啊。这世界的东西无孔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你趁着还有光的时候，应该就趁着还有这个光，不难，只是生命的一个选择，它的几率是100%，也就是说不谈几率的事情。但是耶稣讲完之后，这些说完之后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你想看，你要是当时的这些听众，这些听众不是只有门徒，也有曾经有兴趣来听一听，这些人听一听，说不定他看到他讲完了，他也就想一想就离开了。你知道这件事情讲完过多久，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耶稣讲。所以我最后问，特别是在座慕道的朋友，最后一个问题：生命你读不读？你读不读？生活我们都在读，没得选，你没有办法说你不读。姐妹也一样，你没有办法说你不读。生活上面的事情没有办法不读，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读，你每天都活在这个机会机遇之下。但是生命是可以不读的，生命是可以有唯一答案。生命你读吗？我们请姐妹来，我们来唱一份礼物。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这个满福教会有这样丰盛的一顿晚餐。主啊，我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真的是不容易，非常的艰难。我们在几年前，我们离开我们的家乡，来到北美这块地方，我们开始了惶恐，我们开始了害怕，现在似乎有了一点信心，似乎有了一点把握，因为我们有了工作，我们找到了居所，我们有了房子、车子，我们的孩子开始在读书，我们开始有点觉得好像生活已经慢慢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但是我们每一个月还是在缴那个所谓的保费。主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不稳定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日光之下，都像在赌博一样。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动产，我们的不动产，我们的容颜，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我们孩子的聪明与否，主啊，真的是一场赌局。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日光之下，我们真的很可怜，我们开口向你祈求，请你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还有一条路走，就是生命的路，那个完全的，那个绝对的把握的，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你，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的，承认自己是在黑暗里面走，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的，你就要带我们到那个生命的源泉，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谁也不能夺去。亲爱的朋友，你只要今天你还没有信主，刚刚你读完了神的这些话，你心里有一个感动，说我愿意，我愿意得着这个生命的光，请你举手，可以的。你不要害怕，你不要看别人，因为神他亲口说，只要你跟从我，我这里就要给你，你愿意今天就得到，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不用害怕，不用害怕，你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只要真有一位神，真的他这么多年前让一个所罗门王，他能够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都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你不想再继续只是在这个赌局里面，你愿意得到一个永恒的东西，永恒的生命，你有这个感动，请你举手。只要你这手举不起来没有关系，我现在做一个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你也一起，我们来陪着这些心里愿意得到这个生命，我们来跟他一起开口，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们在天上父，谢谢你没有忘记我，把我招聚在你的面前，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因为我的生命有限，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承认我在黑暗里走，我需要你，我现在迎接你到我的心里来，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跟着你走，跟着你生命之光走，请你带我到那个永恒里面，没有几率，而是一个稳固的，谁也夺不走，等到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你一同复活， 一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